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敏。
程敏兄好。
孟远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再讲二人能够成为一体了。
是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如果要两个人成为一体，首先要是两个人，对，两个独立完整的个体。
对，我们今天的小标题呢叫做成年人尊重彼此的自由。
对，尊重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它有很多层含义的。
对的。
那自由是爱的先决条件。
对，
我们都有这种共识。
对
啊，那首先先要解决说这是每一个个体需要的，在爱里的一个先决条件。
对的，
所以自由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给对方自由的反面呢，就是辖制对方。
对，而且辖制啊，看似稳，抓着不放，实际上是埋下了婚姻不稳固的一个定时炸弹呐。
对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小例子。
有个丈夫，他呢婚前是个黄金单身汉。大家都
是一位律师。
对，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事业有成哈，人也挺帅的。这么一个男生哈，一定会选一个非常理想，众人眼中的光彩亮丽的女人做伴侣。没想到啊，这个黄金单身汉啊，选了一个让大家都有点跌破眼镜的女子。谈恋爱。大家觉得其貌不扬的这个人怎么可能跟他有长久的关系呢？没想到这个黄金单身汉啊，竟然在恋爱一段日子以后呢，跟这一位其貌不扬的女士求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后来大家觉得他们一定不会长久关系。没想到他们夫妻恩爱过得还挺不错。所以呢，有一天啊，这个作者就去问这位黄金单身汉，现在当然已经是成为一个幸福的丈夫了。就问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女子做他终生的伴侣呢？他回答的话呢，值得普天下所有的夫妻好好来听一听。他说啊，我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的妻子从来不会试图来管着我，我可以非常自由的去享受跟朋友外出的时间，也有我个人的时间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儿。其实他最大的爱好是去赛车，所以可以想见哈，他是一个常常会独自去赛车的人。而且呢，他说啊，这个女子在我约会的时候见过那么多女孩当中，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如此让我享受自由的女人。当然我会愿意跟她在一起过一生啊。
对，所以给对这个丈夫来说，给她有她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她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这个作者呢也去问了这个妻子啊，因为如果妻子是苦哈哈的在家等着她的丈夫去赛车去玩回来的话，那她也不会幸福啊。所以为了印证他们的婚姻是否幸福，她去问了这位妻子。那这妻子呢，她说她很喜欢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可是她需要保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她想做的事儿，而我自己并不是牺牲啊，因为在他去赛车的时候我可以去打球啊。我喜欢打网球，而且我也愿意去忙着做些义工，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不仅我给了丈夫空间， 我自己也有一些自由的时间可以用啊。
嗯，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彼此绑在一起，可是当我们享受了自由以后，我们在一起可以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不同的感受和得着，让我们彼此更加相爱了呀。
嗯，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例子。
对，这个特别有一点他说的特别好，就说我给他自由啊，并不是我在觉得牺牲啊。
对
啊，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忙的事情，我不需要每天都黏在一块儿。
是啊，他们两个呢，同时展现出了很独特的个体性。
嗯，
各自喜欢的不太一样，又各自享受了自己的自由。但同一个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啊，他们夫妻之间有非常深度的连结。
嗯，
所以自由那一定要有一个连结在。
对，他们在连结和给对方自由之间呢，是摆得非常的平衡的。
对，哎呀，说到平衡这个词，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艺术，它要一起讨论很多很多彼此内心深处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完美的分别与自由，然后合在一起的深度连接，这些看似两个方向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极佳的一个艺术品。
嗯，对，真的是一种艺术。
是的，
要在这个婚姻里边都去慢慢的体会自己和体会对方的。
是的。
嗯，
你真的说对了，就是先要明白自己的接受度在哪里。
对，
我们才能跟对方去坦诚不公的说出来。
嗯，
这个我觉得能够一起讨论啊，已经说明你们两个心理层面可以彼此赤路敞开了。
嗯，
这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好的点了。
对。
嗯，
讲到承受度啊，
嗯，
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说这个丈夫呢，他是一个娱乐圈的律师，
可以想见多忙。
对，是要经常出差啊，到处去陪伴客人的哈。
嗯，
但是呢，他和妻子两个人呢，都达成了一个协议，
嗯，
一年出差过夜的时间不可以不会超过100个晚上。
这就是他们的上限。
嗯，
而且他们最棒的是啊，每年年初，
嗯，
他们来商量这个。
对，
哦，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模范的范例啊。
对，非常理智。
嗯，
也非常的同心，可以去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对，
就是接受这个现实，说是他这个工作份工作就是需要这么多出差，但是我是有一个限制的。
对，这就是艺术品嘛，夫妻两个人一起画出来的。
嗯，
啊，不是一方说了算。
对，
而是彼此协商。关键是他们做的决定都是他们一起来拒绝外出。
嗯，
他们一起来共同决定哪一天可以，哪一天不可以。
对，
那这个是在先生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之前的一个计划时间表上面，嗯，夫妻就开始共同商量了。
对，
我觉得这样非常非常好。
嗯，
省得说有一天丈夫工作时间在外太久了，妻子已经忍无可忍了再爆发出来。
对
啊，这样其实会伤害夫妻关系的。
对，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在这里呢，就给两边都有提醒。
对，
定了一个100天的时候，哦，我可以锁这个数字啊，你超过你就犯规了。嗯，
对，
这是我们同意的啊。
嗯，是。然而他真正影射出来的是妻子他能承受多少孤单的晚上。
对，
那妻子本人呢，就像你刚才说，他得对他自己的承受度有一个认知。
对，
他得了解，哇，想一想未来可能有多少个晚上我能够自己带着孩子呢，我可以自己过呢。
嗯，
我能安排的好吗？
嗯，
那如果他觉得最多可以有100个晚上，那么就可以开诚布公的说出来。
嗯，
如果他起先觉得，哇，100个太久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只能承受10个，那他也可以坦诚不公的讲，
嗯，
我就有这么多个晚上。那丈夫呢，可能就把他的难处跟妻子在协商。那这是个过程。
嗯，
但这个过程是从你心里的感受发出来。
嗯，
可以坦诚的说出来，彼此协商。
嗯，
那其实自由啊，真的是在所有人类特权当中需要令人警醒的。
嗯，
甚至于令人害怕的一个权利啊。
对，
因为实在容易滥用。
对，
滥用自由是 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因为就在圣经当中啊，我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他们怎么开始犯罪的？
对，
就是滥用了神给他们的自由。
对，
他们把这种自由第一个就用来得罪了神，然后就用来得罪了彼此。所以自由它真的是一个爱的礼物，首先是神给我们每个个体的。
对，
那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这也是一个爱的礼物，是丈夫送给妻子的，妻子送给丈夫的。这是爱的里面的一个很棒的礼物。可是我们凡是拥有这个礼物的人都要加倍的小心的来使用这个礼物。因为如果我们一旦滥用了，我们会伤及我们的配偶啊。
这里有一段保罗在圣经里边提醒我们的话说得很好。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
是啊，这是记录在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3-14的一节经文，值得我们反复揣摩记在心里啊。因为这是我们跟神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戒律。我们不可以滥用自由，当我们滥用自由满足私欲的时候呢，会牺牲掉婚姻的。
作者这里也举了一些例子哈，他说你去看高尔夫球场的这些丈夫呢都在打球，而在餐厅里边呢坐的一堆呢都是所谓的高尔夫寡妇就是他们的妻子没什么打的就坐在那里，也许还有人跟他一起聊天还算好，有些人可能就没人就坐在那里等他丈夫的。
是啊，就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哈。那丈夫在使用这些非常美好的自己享受的时光的时候呢，就要有度了，要跟你的配偶商量商量，看看你的配偶承受度在哪里。他也许愿意你一个月去一次打高尔夫球场，去打高尔夫，那你就要一个月去一次，剩下的时间你就要珍惜你的太太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对的。
那我们说到满足个人的私欲哈，这就是你对你自己也要有一个自制。不能够为了私欲放弃你的婚姻，甚至于放弃跟对方来沟通啊。
那我们下边还有一种情况也想说一下，挟制对方呢也会造成一个不良的后果。就会把对方逼到去外边找另外一个对象去了。
是啊，很多婚姻出现危机，都是一方把一方抓得太紧了。
对，
那日子久了受不了啊，窒息啊，他要活命啊，所以就逃了。
对，因为对方窒息了，他没有任何机会去享受他的业余爱好的这个自由，没有和其他朋友去交往这个自由。
对，
但一旦有机会，特别是异性给他有这种暗示，他就很容易会跑掉。
对，现在婚姻出现状况，其实我想很多的情况都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给了对方自由。那我想每一个享受自由的人首先要有这个想法，知道说这自由呢是对方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把它当作礼物来看的话，我们会加倍珍惜。
对，
但是珍惜之余呢，生出更深的是什么呢？谢谢对方把这个自由的礼物送给了我，谢谢我有这样的一个好配偶愿意给我这个自由。那因为你特别感谢他，你就会加倍珍惜这个配偶。
对的，
无论是丈夫或者妻子，只要你们得了这一份自由，配偶给你们的，那就要加倍的还给对方。
对，
因为至少礼物要互换呐。
对，
那而且当我们接受礼物的时候，最起码我们要懂得珍惜这送礼物给我们的人。
对，
这样会生出什么？生出渴望。
嗯，
你会渴望回家。
对，
如果你们夫妻常常会有自由空间，彼此分离开一段时间，做各自需要做的事情或者各自喜欢的事情，那你心里面生出来的是，哦， 我要感谢我有这样一段美好的婚姻，我愿意回到我的婚姻关系当中去。
嗯，对。
所以呢，今天这一章我们听着轻松哈，因为谈论自由，
嗯，
但一定要记得，我们所得来的自由都是一份非常珍贵而难得的礼物。
对，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配偶将自由给我们。
对的，对的。
我们要越发的爱彼此。
对，就是说在感恩的同时，也同样想到，如果我把这份自由给对方的话，
嗯，
对方也会很感恩的。
是，所以我们就会在心里面越来越连结，虽然身体可能去享受了分别，
嗯，
但心里是越来越彼此相爱，
嗯，
合而为一的。
对的。
嗯，好，那今天这一章，希望我们每一个夫妻哈，都拿这个艺术啊，
嗯，
来量一量，在你们关系当中能否能够让这个艺术品啊更漂亮一些，
嗯嗯，也体验体验。
是，好，嗯，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章节，名字叫做你看中什么就得到什么。
嗯，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在他爱里没有惧怕。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八节。过去几天，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来到圣殿，洁净圣殿，在殿里面教导人。当时很多百姓都愿意听耶稣的讲道，但是呢，权贵人士、宗教的领袖们确实非常恨耶稣，他要杀死他。现在我们看，他们要攻击他。第一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那当时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呢，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的宗教传统的领袖们。祭司是敬拜的，文士是圣经的学者，长老呢，就是管理犹太社会的一些人士，他们就代表犹太人社会当中的权贵，他们是宗教领袖，也是社会的领袖，他们是保护他们的传统。在整个社会当中，宗教社会是带领以色列人的，他们感觉他们的权柄受到耶稣的攻击啊，所以他问他，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给你权柄的是谁呀？当时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他们就问你，凭着那个拉比，你凭着什么人呢，给你这个权柄在这里来讲道，来攻击我们的看法，攻击我们的传统呢？ 当时宗教领袖们他的思维方法，他们是用传统的思维方法，他们彼此辩论，再把这个拉比拉出来，这个拉比的讲论，彼此找不同的拉比的支持来作为教导的这个权柄的方法，用传统来支持的自己的权柄。但是耶稣这很奇怪的，耶稣讲到呢，就是从圣经，从神的权柄来讲出来，所以他们接受不了啊，他们觉得耶稣就是威胁攻击他们的传统。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耶稣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尖锐，他们整个思维方法就是如何从人间当中找到权柄的基础。但是耶稣告诉他们，那是都是人间的，你看约翰他的权柄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耶稣这句话要告诉他们，你一直的思维方向都搞错了，你们要从人间当中寻找权柄的基础，完全错误。当年约翰没有任何的人间的权柄，但是他是从神来的先知，他宣讲悔改的洗礼的道，整个百姓都出去听他了。当时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都去啊，他们去的原因不是愿意听约翰讲道，乃是他们害怕百姓啊，整个百姓都听他了，他们要担心假如百姓们都听他，不支持他们的话呢，又影响他们的权柄啊，所以他们也去。约翰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嘛，我们还记得。所以当时他们是不相信约翰的，拒绝约翰是从神来的。后来约翰死了，他们心里面可能很高兴了，哎呀，又来了这个耶稣，耶稣讲到比约翰更厉害，从神的权柄来批评他们，攻击他们，他们要拒绝耶稣，他们不相信有任何从神来的权柄，他们所谓的权柄都是从人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只有一种权柄，就是他们传统的权柄，他们的传统已经取代了他们的神的地位呀。当他们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挑战的时间，他们就回答彼此相依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从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所信的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他们这个思维就说，首先约翰从神来不可能，假如我们这个承认信约翰的话呢，也要信耶稣了，这个不可能，因为耶稣是挑战我们的权柄的，我们的权柄是对的，所以约翰不可能是对，耶稣不可能是对。但是假如我们说他们是人间来的话呢，那个百姓就很生气，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嘛，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我们，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权位，为了自己的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呢？所以最后他们的回答就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这句话我们想一下，从宗教领袖、宗教传统的保护者说出来，非常难过啊。他们是维持耶和华的信仰的一些领袖、属灵的人，明明约翰是从神来的，宣告审判、预备弥赛亚的道，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把神的道讲出来，那些宗教领袖竟然说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明明是从神来的，他们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心、他们的信仰竟然容不下上帝。那这个很可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信仰是有神在一边，然后我们在另外一边，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是领受，我们回应。 假如慢慢把的领受恩典经历慢慢从神那边拉过来，那我们的信仰慢慢变成我的经历、我的知识、我的行为、我的看法的话呢，慢慢上帝已经距离越来越远，慢慢上帝已经要进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的思维里面，已经慢慢的进不了了。这个就是很多文士祭司长的可逼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不少基督徒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常常容易进的性情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今天是否已经变了我们的信仰，而不是上帝的信仰，而不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乃是信我们自己的这个传统、我们自己的经历呢？今天耶稣其实在他们的心外叩门，说约翰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今天来也是从神来给你们说话的，为什么还保住你们的传统，把门关掉，不愿意去听从神来的话呢？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外面叩门，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请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重新去听神要跟我们说的话。神要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打破，让这个传统重新的打开，聆听耶稣基督的话。500年以前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和一众的改革家，他们就是要脱离传统的捆绑，重新去听上帝的话。今天我们也需要一个新的不断的改革，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信仰的传统把它打开，让我们重新的去聆听神的话，让我们的心重新去面对那位超越、来审判、挑战、施怜悯、责备我们的神，让我们重新看清楚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重新认识耶稣基督，重新择耳聆听他的道。我们今天要重新去聆听神要跟我们讲的话，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罪人是何等的蒙福，能够得到神的宝贵福音，能够得到耶稣宝血的救赎，能够在永生国里有盼望。但是主啊，也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太容易被你把神忘记，我们太容易骄傲，把神给我们的恩赐与能力当作我们炫耀的资本，我们太容易沉浸在自我良好的认知里，而忘记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求你让我们打开封闭的心，侧耳听你的声音，求你让我们清醒地睁开眼，淡淡地注目你，求你让我们放下自己一切的骄傲和无知，认清你才是创天造地、掌管万有、尊贵荣耀的主。你孩子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